主后2005年7月，北美大湖区华语成犬训练。总题：诗篇的神圣经历。第五篇。
很享受弟兄们这些交通，虽然今天这个曹弟兄他重复了，事实上我那时候也就在想，我说哎呀，这些东西应该重复，这些东西你要听了再听，听了再听，听了再听，读了再读，你才知道啊，它多丰富多宝贝。我实在觉得很亏欠，因为啊，我们实在赶得厉害。那我想想，也是我想着不要赶了，就一次讲一篇，那就要讲10年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啊，我们还得赶，一面赶，我盼望弟兄们就珍惜。虽然我们赶得这么快，但是里面的东西啊，实在是丰富。如果你现在再来翻到第一页，我想你那个图像啊就会更清楚了。开头第一篇说到有一个人呢、从灵命四层的第一层到第二层了，换句话说，他不仅仅得救了，他也因为摸着了主而有了一种复苏。因为他有了复苏，他就有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是非常的宝贝，见证他的地位，见证他的一生，见证他与主的关系，是不是呢？但是另外一面呢，神就告诉他，不是你这一辈子是一个多好的基督徒，你要看见呢，我是有旨意的，有目的的，有经纶的，我的经纶就是基督自己。所以在第二篇呢，有一个神圣的宣告，说我已经立我的君，立我的王，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。因为这样的一个宣告，就产生了下面的五个经历。第一个就是你开始认定神了，我这一辈子只要神。第二个就是你认识神的主宰了，会叫我们宽广被扩大，当我们经历啊各种的艰难。第三个，我们会认识教会。第四个，认识自己。第五个，认识神的心意。弟兄们呢，认真说，你们要做初信呢，就不要那么多课程，这就是最好的初信课程。然后这个圣徒啊，因为有这个认识，就开始啊有这个属灵的看见。所以第八篇呢和第二篇是相对的，第二篇是神的话，第八篇是一个爱主的圣徒所得着那个神圣的启示。那一篇是我想啊，在文学上来说可以说是最好的或者最高的一篇诗之一。所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啊，人算什么。哎呀，那个你背起来读起来蛮有诗意啊，那比苏东坡的做的还要更好，是不是？这个有了这个看见呢，是因为他那个看见的中心呢是神和人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然后说人算什么。所以他下面呢就有着七篇的经历告诉他，你知不知道人呢？你知不知道人就是一切为难的中心，所有的难处都是从人来的。所以他说，你有没有看见外邦人？你有没有看见不以神为神的人？你有没有看见不以主为大的人？你有没有把世人看透了？这就是世人，没有寻求主的呀，没有寻求，连一个都没有啊。那然后下面就说了，所以你要连于神啊，你要眼目光明啊。然后他就看见了神的拯救，产生了渴慕。这个渴慕啊是很特别的，不是他的好或者坏。这个渴慕，他的话是这样说的，他的渴慕是说，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换句话说啊，这个渴慕啊不是在宗教里的，在宗教里的人说不出这样的话。在宗教的人会说，耶和华，在哪里有一个特会，在哪里有奋兴，在哪里能够做些什么，他都不是。他说，神啊，我关心的是你的居所，就是你的帐幕，我关心的是你的见证，就是你的圣山。你的居所在哪里，你的圣山在哪里？有那样好的一个渴慕，超过了宗教，超过了人为的 道德知识，进到神的旨意里面。所以的渴慕就带进了十六篇这一段，是见证什么呢？他如何与基督同活。所以十六篇见证与基督同活，下面又是五篇，又是五个功课。第一个，他经历神的带领；第二个，他经历神的运作；第三个，他经历神全备的话；第四个，他经历神圣见证的征战；第五个呢，他是经历啊神圣见证的凯旋。因为他是征战和征战的得胜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把二十和二十一篇归到一起来做，能不能清楚啊？那现在我们来看啊，早晨我们说到十七篇是说神的带领，现在来到十八篇是说神的运作。请你注意啊，从现在开始一篇一篇里面的丰富都会加多，所以有的时候一篇呢就会要比较长的时间。无论如何，这四篇还不是很深的经历，事实上这样说吧，很深的经历我们也没办法花时间讲。我在做纲要的时候，我常常叹一口气，就跟朱教授讲，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啊没办法讲，因为它太深了，要讲就得整个的聚会就讲这几节，东西太深了。那好了，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来看这个丰富。第十篇是经历了神的带领，神怎么带领你呢？他试验你，检查你，熬炼你，然后他叫你的步伐呀踏在他的铜镜上，然后他叫你求告他，他拯救你，保护你，隐藏你，也救你脱离欺压你的人，是不是？他也帮你啊去打仗，但他帮你去打仗的时候啊，他不是吹一口气，叫那个逼迫你的，给你为难的，都创汽车，都破产，家里都生重病，都失业。他不是，他是去面对他们。我很喜欢那一个，他这个面对啊，到底什么结果你不知道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一个人一直欺负你，一直逼迫你，你要学习会告诉主啊，求你去面对他。当主面对他的时候啊，他就会悔改呀，成为你最好的朋友，成为你征战的伙伴。能不能清楚啊？所以神那个路啊是奇妙的，虽然他这里说我将他打倒，那将他打倒是你怎么解释吗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信主了不就被打倒了吗？懂不懂？一个不爱主的人爱主了不也被打倒了吗？一个本来逼迫教会的现在活在教会中了，不是也就被打倒了？不是像你所讲的他就撞了汽车了就死了。我们人是这么坏吗？所以我们也想人也应该都有那个坏的境遇嘛。但是他这里不是，他是很甜美的啊，求你起来呀，你去遇他的面，你来跟他面对面，我解决不了，我不过跟在你后面呢，看你如何来带领我这个人。末了呢他就说了，他说当你去看他那个面的时候啊，我今天要注意你的面。所以这两个面，这就是诗啊。能不能清楚？你如果想这句话，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你把这句话你翻成英文，你翻翻看，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这苏东坡讲的吧？你翻一翻看，你怎么翻？每个字都翻了，翻成最完美的英文了，英国人呢或者美国人读了还不知道你讲什么东西。那个千古风流人物是中国的历史啊，懂不懂？大江东去呀，这个浪啊就把整个中国的历史都淘尽了，你说有人能翻这样一个东西吗？所以这个诗篇呢不好读，不是像你所讲的读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，耶和华是我的拯救啊，别人都该死啊我就该活呀，耶和华要加我的力啊，感谢主，谁欺负我主咒诅他呀，谁跟我不好主你抵挡他呀，你把他打倒啊，你要用你的刀救护我，就脱离他那个恶人呢、啊、其实恶人就是你啊，因为你也是个人嘛，只要是人都是恶呀，阿们吧阿们呢。所以慢慢你就懂啊，诗人有一个非常高的境界，他就说了，当你用你的面来面对各种逼迫我的人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何等愿意啊，在意中见你的面。那个见就是注视 gaze， 就是注视啊，我何等愿意啊，在意中啊注视你的面。我不离开你的面，当你的面去面对我仇敌的时候，你的面也能控制我的一生。 因为你是一切的主，所以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。如果这样呢，有一天我会走，当我醒来的时候啊，我就看见我已经被磨成了你的形象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就是主的带领。那现在就来说了，他要经历啊主的运作。前面这个这么长我还得读。第十八篇是一首啊满了经历的诗，是大卫啊在脱离他仇敌扫罗的日子写的。对不起啊，这叫我提醒一下，好像还有一篇不是大卫跟扫罗怎么样呢写的，记不记得？有弟兄姐妹，就我听见你们讲啊，说朱丁说的这是大卫跟扫罗的，不是我说的啊，是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写的诗，不是我讲，扫罗搞他，他写的诗，能不能清楚啊？所以你们要注意啊，这一首也是一样，这一首是大卫在脱离了他的仇敌扫罗的日子写的，原则都是一个，他是避难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注意就把它翻作避难于他的人，拯救那些投靠他投奔他避难于他的人。这一篇开始说的时候啊，他说的非常好，他说啊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你如果懂这个背景，你就懂这句话了。这句话我看呢，儿童聚会常常用，儿童聚会不是每个聚会叫他们背一节吗？常常有时候老师就叫啊，小朋友们呐、啊，现在我们来背一背啊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那小朋友也不知道谁是耶和华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力量，他也不懂为什么要爱他，反正都很乖，都背下来了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主神啊，我来告诉你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你要是这样的灵魂，就懂了这个经历有多深了。已经不再是那么浮浅了，这样的人那样的人了，懂不懂？这个时候他领会了，神啊，若是没有你什么都完了，你虽然高了我，我也应该做以色列的王，但是今天在我这个处境里啊，我是一点路都没有了。当我一点路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也告诉你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然后这样呢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那就是上面的啊，是我的山寨，是四维的，是我的救主，是中心的，是我的神，是负他责任的，是我的磐石，是下面的，是我所避难的。换句话说，我把你这些拿在一起了，我的上面是岩石，我的周围包围我的是山寨，在山寨里面是救主，负我责任的是神，我下面所站的是磐石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我就要说了，我所避难的，你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脚就是号声，是拯救我的号声，然后呢也是我的高台。你能不能相信呢？一个人给打得糊里糊涂的时候，照说他这个脑子还清楚，就是主的怜悯了，这个时候应该是大脑已经不清楚了。如果你也被这么打到一个地步，要兵没有兵，要人没有人，懂不懂？这个人在后面逼着你，非要你死不可，而且是非要你死不可，你还不敢去搞他，因为你搞他你就摸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了，你还不敢搞，这让他搞你死只好逃，逃到后来无处可逃，就找个外邦人，就到个公司做事吧，这公司又把你解雇了，那就找个山洞住起来吧，这个山洞里他能够起来做这么个见证，你信不信呢？我告诉你，有职业的人做不出的，这是一个真正有神的人起来说了一段跟随神的话。他说什么呢？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岩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的神，是我的磐石，是我避难的，是我投靠的，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也是我的高台。哎呀，我真喜欢这一个，你知道吗？这首诗不应该在亚比兰顿写，应该在他做王以后写，那就是真的了嘛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神说，哪一个人我叫他做王还不爱我呢？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你都有以色列国了，当然我是你的岩石嘛。是我的山寨，你是个国力强盛，当然我是你的山寨了。是我的救主，有没有文都活下去了。是我的神，你已经做神了。是我的磐石，以色列国就是你的磐石啊。都是假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真实的救恩呢、啊，是借助这样的环境，在他身上让神制作出来的。 他被神制作到一个地步，他是经历神的运作了，他被神制作到一个地步，他躲在亚比兰洞那里，带着一批不像军队的军人，懂吗？他来跟着他，你看在圣经里啊，虽然不敢说是瘸腿瞎眼的，但是凡是那些欠了债的还不了的，赌了钱没办法还债的，还有是种种的乱七八糟人都到那儿去投靠于他，很多人都变成勇士了，因为他很会训练人，很多人都变成勇士了，感谢赞美主啊。就在这个时候他说啊，耶和华你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的神，是我的磐石，是我投靠的，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阿们吧，阿们，
阿们。
哎呀，有了这么一段，你这一辈子都放心了，你大概还不至于躲到洞里去吧。几伙人躲到洞里去了还能起来呀，有这么甜美的宣告。当他在极难中啊，去告耶和华，向神呼求，他就得着下面六个经历了。第一个，神呢、啊，这个属天的神呢、啊，成为他的拯救了。第二个呢，是神在他的主权里把他带到宽阔之处了。第三个，神在他的作为里以慈爱完全和清洁爱那些呼求他的人。你呼求他，他爱你。然后怎样呢？他也在他的光中照明他的黑暗。然后神的道路、啊、是完全的，神也借着他的话呀，成了大卫，就是作者或者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的盾牌。然后神以力量束他的腰，以救恩做他的盾牌。这些丰富的经历啊，叫这一位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大声地宣告：耶和华是活神，好不好啊？问你，你现在有没有讲耶和华是活神？当他开车到这儿来做事的时候，还是没有职业，有没有一年呢？哇，没有职业两年呢。到这以后聚会的时候，他偷跑了，做个 interview。今天早上就有职业了，下礼拜就上班呢。你看他要不要说耶和华是活神？人有福的时候啊，不会真享福。懂不懂？人失去福的时候，当福来的时候，他有一种特别的欣赏。所以啊，大卫在这些经历里，他起来说啊，他说耶和华是活神，然后他说我靠他一辈子，他就是我的磐石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不仅我称颂他，愿意我们大家都来称颂他，愿救我的神呢、被人尊崇。那现在我们来读这个经节啊。对不起，这个经节啊，就没办法一节节读了，一共有50节。我们从第一节啊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这第一节我们讲了。第二节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或者是我的避难所。然后呢，这里也是翻作我所投靠的，李定通常是翻作我所投奔的，我投奔于你，我所投奔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然后他就说了，我要求告啊，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啊，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起来，懂不懂？他是该受赞美的，我要求告他，我知道的，我若求告他，我就能啊被救出来。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激流使我警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络临到我。然后他这样呢，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真好啊！我在极难中求告，那个极难就是那个困苦，记不记得？我在困苦中，你曾使我宽广，就这个困苦，你给我一些困苦，你给我这个困苦里，我要来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。他从殿中啊听见我的声音，他为着他的见证听见了我的声音。下面那一段话读读也可以，因为读了很有意思。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，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，他从鼻孔冒烟上气，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捉了，此天下水亲自降临，黑云在他脚下，捉鸡萝卜飞行，捉风的翅膀快飞，黑暗为长子一算了，不要读了，这没有意思。总而言之啊，神是神，神是可畏的神。然后他就说了第六节，我在困苦中，在艰难中，我来求告耶和华的时候，16节啊，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。 这个高天呢就是高处，记不记得前面七章那里说，他说愿你从其中归于高处，记不记得要借着这个召会啊，你要归于高处，那个高处就是这里的高天。他说啊，他就从高处他掌权的地方，然后这样的就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大水中拉上来就是摩西那个意思啊，意思就是什么呢，是没有指望中神行了神迹了，懂不懂？本来摩西不是要死吗，放在个箱子里吗，就飘了吗？认真说飘了也是死啊，那怎么会飘了没有死？因为神特别的眷顾他，把他从水拉上来。所以他那个经历是无论从哪面说，我大卫是死定了，懂不懂？我这个环境，我那个处境，我那个征战的结果，我奋斗的结果和我投奔的结果，我愿意做一个见证，我是一定要死了。但是主啊，我求告他，他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第十八节啊，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耶和华是我的依靠，他怎样呢？他带我到宽阔之处，他就把我，因为他喜悦我，他把我带到哪里呢？带到宽阔之处，那个宽阔就是那个宽广，所以两个都用上，懂不懂？你在困苦中你曾自我宽广，那这个第六节就是我在困苦中求告，然后到十九节呢，你现在叫我宽广，那个宽阔就是宽广，你把我带到一个宽广的地方，换句话说，你叫我能够享受美地中的丰富。然后二十节，他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。他就做一个见证，你知道大卫是个一塌糊涂的人，懂不懂？他后来特别做王以后，那真是一塌糊涂，但没有做王之前还不错了，他是一塌糊涂的人呢、啊。有一件事他可以做见证，他说神啊，我绝对向着你是清洁的，所以当人要侮辱你子民的时候啊，我是起来打仗的，当那个服侍你的人逼迫我的时候，我是要逃跑的，这是他的二大清洁。你不要小看这两个清洁哦，这个当教会受摧残的时候起来打仗的人不多的，我们中国人老是一句话，息事宁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我看打仗不多的，然后怎样呢，当这个教会中侍奉的人不忠你义的时候，你的话特别多的。长老不对呀，这都是长老，长老稍微聪明一点也不会到这个地步，都是同工。哎呀，这我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朱定讲道是最有意思了，就是啰啰嗦嗦的，哎呀，这不啰嗦就完美了。我又不是主耶稣，我从来没有要求完美，你为什么要求我完美？你懂不懂啊？所以这个人呢，我们很难伸出手来说我们是清洁的。什么叫清洁？一个清洁的人是绝对以神的利益为利益的，一个清洁的人是绝对住在神的行政里面。他在这两点他可以做见证，他可以说啊，嗨，我是有许多的软弱，我是有许多的失败。他后来自己做见证，我的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啊，叫我担当不起啊。你如果要数算我的罪啊，我是担当不起的。但是他可以说啊，有两件事我是清洁的。第一个，我绝对顾到神的权益，我绝对为着神的见证来赞助。第二个呢，我绝对住在神的行政的里面。所以他说，因为我有啊这样的清洁，所以这样呢，所以你就把神的行政，把神的权益啊都托付给我了，懂不懂意思？他说啊，你们不能羞辱耶和华的名，到后来他就承担耶和华的见证了。他说啊，我绝不能摸神所高的那个受膏者，所以这样呢，到后来他就受膏成王了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，在这里他就说了，按我手中的清洁你来赏赐，赏赐也可以说回报，我是这样的清洁向着你，你也是那样清洁的向着我。第二十四节，所以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，按着我眼前手中的清洁赏还我。那个赏还和赏赐都是回报，同一个字，前面翻作赏赐，后面翻作偿还，都是回报的意思啊。然后他说，慈爱的人你也慈爱待他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，我刚刚讲的就应该懂了啊。为着神的见证的人，为着你见证而活的人，你就把见证托付他，活在你行政的人就来与你一同执行行政， 这就这里的意思。慈爱的人，你慈爱待他；完全的人，你完全待他；清洁的人，你清洁待他；但是做坏事的人，你也坏坏的待他。那这句话好像又是他的感觉了。第二十八节，他说：“不仅这样，当我跟随你的时候啊，你也是照明我的一位。”他说：“你必点着我的灯，我里面呢，我像一个灯一样，因为我的衰弱，我这个灯常常会熄灭的。但是啊，你一定要点着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。”我也知道啊，我那一切的限制。然后三十节，那他就说到啊，我现在也不仅这样，我也看见了他的道，那个道是道路，他的道路是完全的。换句话说，他的道路是纯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。他的道就是道路，但是你也可以说他是他的道，他这个道就是他的话，是纯全的，是炼净的，是神呢、制作过的。他的话出来是有果效的。他说：“我需要，我有神的话，然后这样呢？我有力量束我的腰，我的行为纯全。”那是三十二节。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，是我行为纯全的，他是神。我很喜欢这里，懂不懂什么力量束腰？懂不懂？你记得那个岳伯，岳伯不是一个大财主，儿女一大堆嘛？后来什么都没有了，那我也很佩服他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他也没有自杀，也没有快快死掉，别人受不了的。他那个韧性啊，我想他的 IQ 是非常高的，性格非常好，所以他也受得了，别人受不了的。儿女一下都没有了，这个财务一下都没有了，他就嘁哩喀啦抱怨了。抱怨的时候，神不就来了吗？神不是老对他讲一句话：“你站正一点，力量束腰就是站得正直。你站正一点，你的腰要有力量。”就是你这个人站直正直一点，你要以力量束腰，那个就是什么呢？你有力量，你站得正一点，叫怎样呢？唯有那一力量束我的腰，唯有那一位叫我站正的，是我行为纯全的，他是神。哎呀，我这样讲得很快，懂不懂啊？懂不懂啊？啊，来来来，咱们再回来，请你翻到第十八篇，第一个。神这位属天的神是拯救他的，从高天伸手抓住他，把他准绳拉上来，没有问题吧？啊，第二个，在他的主权里把他带到宽阔之处，没有问题吧？刚刚也读过了，是不是？没有问题吧？第三个，在他的作为里慈爱完全和清洁，爱那些呼求的人，没有问题吧？你清洁，他也就向着你清洁了。然后怎样呢？他也给你光啊，点明你这个灯啊，照明你的黑暗。这个圣经也读过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说，他的道路是完全的，他用他的话做他的盾牌。末了他说，神以力量束他的腰，以救恩做他的盾牌。我读的就是这些经节。第十八篇，我们现在在三十页啊。你现在如果再读二十八节就懂了。你必点着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。然后三十节，他的道路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。然后三十二节，那个力量束他的腰，使他的行为完全，这一位是神。然后这样呢，你把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又是扶持我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。我很喜欢这里，这是等于他结束的话。当他说到这些经历，因为他其他都是他灵感的发表了，当他说到这个经历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你把你的救恩呢、给我做盾牌，我出去打仗非死不可，我想站住非摔倒不可，非跌倒不可，我是不可能站住的，我也不可能打仗的。但是感谢主啊，今天如果有一个盾牌在前面叫我能站立，叫我能抵挡仇敌，是因为你的救恩啊。阿们吧们，阿们吧们。在主面前稍微有一点经历的人都可以这样起来做见证，主啊，是你的救恩呐、做了我的盾牌了。然后你的右手怎样呢？你的右手啊，扶持我。然后你的温和呀，使我为大。这个温和这个字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字的字根呢是谦卑。你知道，谁都需要谦卑，只有神不需要谦卑，因为神无可谦卑，他就是神嘛。是不是？但是啊，我们可以说他谦和， 虽然他是这样一位神，他却降卑他自己。记不记得主耶稣那个经历？是吧？他原有神的形象，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争，反倒什么呢？反倒降卑自己，虚己，反倒降卑自己啊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这里啊，就是这个温和的过程。这个温和是这个谦卑的字根，是什么呢？是这个神呢、啊，他愿意，神愿意降卑自己，到我们所在的地方啊，然后把我们扶持上来。伟大的意思就是 increase， 叫我们扩增，懂这意思啊？来来来，我看这个不好讲，来来来来，耶人权，耶人权是很难降卑的，因为他太能干，他是大呼区的杨传广，十项全能，真的，你要唱诗就唱诗，要写诗就写诗，你看他写那首诗写多好啊，他写了好些首，有一首写的我真喜欢。哎，显现啊、哦！那您不信，明天早上你唱唱看，的确好。所以啊，他很少需要神降卑来扶持他，他什么都能做吗？所以说我都会对他很凶啊。我说你以后，但是想想神都不做，我也不敢做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神就许可他，许可他点点那个灯，记不记得？那个灯一点亮起来了，一亮起来一看。哦，我耶人权呢、啊、没有这么高，没有这么高，没有这么高。哎呀，我耶人权呢、啊、我人权呢、啊、这么矮呀、啊。但是你注意，你注意啊，那再去这样，对啊，现在神来了，神怎么来救他呢？他说啊，你以温和，就是那个卑微，就是降卑。神不是这么说，你也跌倒了，哎，我你看，够了吧？现在你可以起来了，重新开始。如果是这样啊，神对我们就很遥远了，会变成我们的训练班班主任了。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呐、啊，你这么低啊，啊，神也来了，神也啊到这个低的地方去了，然后神就啊慢慢扶持他，你看他不就大起来了吗？懂不懂？哎，你神扶持一点。他上来一点，哎，这是你以温和呀使我扩增，现在懂不懂那个意思？哎呀，主在他那个经纶里呀，那个制作简直是太美丽了，美丽不美丽啊？阿门不阿门？太美丽了，美丽到这样一个地步啊！他末了他的结束的话就是啊，你以你的救恩做我的盾牌，我没有办法的，你的右手扶持我，换句话，你把我摆在你所最看为重要的地位，然后你的温和啊来使我伟大。阿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这里就是啊神圣的运作。那好不好？就到十九篇了，就经历神呢、啊、全备的话。十九篇是十八篇丰富经历的回应，因为现在啊就不光是个经历的问题了，是需要有看见的。第十九篇经历叫他在启示里对神发出了赞美啊，这是何等的赞美，他起来赞美主了。这个赞美啊就跟八篇一样啊，这都是所有诗里最美的诗啊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。哎呀，太美了，懂吗？你现在看看穹苍，就是宇宙了。你看一看诸天，你再看一看穹苍，你看一看你所看见的，你再看看整个的宇宙，在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？哎呀，这个天哪，在述说他的荣耀，这跟八篇很像啊，对不对呢？然后怎样呢？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，都在说话呀。天也在说话，穹苍也在说话，这日到那日啊都是话呀，这日到那里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也都是话，所以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啊。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？没有，没有，所以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。有人把它翻作无言无语却有声音可听， 那对不起，我这次亏欠你，因为我注意一下那个恢复版也是翻着也无声音可听，我就没有去查了，还是应该查一下，因为我知道有的版本是翻作无言无语却有声音可听，但你懂不懂，就是说我虽然没有听见声音，我却听见了，傻瓜才听不见嘛。当你看这样一个宇宙的时候，你听不见神对你说话，那你不太糊涂了吗？而神说什么话，他无言无语嘛，那好像也无声音可听，但是穹苍诸天都在述说，都在传扬了，然后这日到那日啊，都是发出的言语，这夜到那夜都是传出的知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诗人，你要知道，这个诗篇不是根据大卫的经历写的，却是根据神圣的经历排的。我这叫人觉得很稀奇，诗篇怎么会排得这么好？他前面不说的，神做了这个做了那个，他被赶到亚比兰弄得一塌糊涂的时候，哎，他竟然有那样的赞美，从他外面神如何供给，神如何保护，然后到神如何给他光照，神如何做他盾牌，自从神如何在千河里把他扶持起来，他说完以后他就嗨呀，现在我告诉你啊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哎呀，虽然什么都没有听见呢，但是你是不是已经听见了啊？阿们吧，阿们呢？啊，这时啊，他对神的所思和作为认识比从前高多了。作为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，这时候不仅他有神完美的话，现在就讲了这些声音到底是什么。他有完美的话，就是什么呢？律法了，法度了，训斥了，命令了，教训了，典章了，成为他们的享受。更认识神的话所带给他们神圣属性的供应以及丰富的享受，所以每一次他说到神的话的时候，那个话一定会有一个结果的，神的话出来会叫你在神圣的生命上有一种成长的，即或是在这样神圣属天的情形里，他仍然认识自己。换句话说，你现在看第一个啊，他说的整个的宇宙都在说话，然后就说神有明确的话，然后在这样的时候啊，这些话又都是我们的享受。他还不忘记讲一句话，他说，哎呀，神啊，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。这个经历是不错了，阿们，弟兄们懂不懂？啊，我已经到这个情形了，在这个情形里，我还是要告诉你，神啊，如果我还没有犯什么罪，只是我没有机会犯哦。你喝不喝酒？我从来不喝。那是因为你没有机会喝酒。我告诉你奇妙啊，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说，哎呀，神啊，我愿意告诉你，我就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啊，我有很多罪啊，是隐藏的没显出来啊，没有显出来并不是表示我不会做，是我没有机会做呀，有机会了我也许跟那些恶人一样啊，什么都干的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。那现在我们来读第一节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，这些就可以啊。他下面说他的亮带怎样，他的言语怎样，就很好了。然后第七节，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下面呢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然后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然后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然后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末了是耶和华的典章真实。所以一共多少？六个东西。他说神的言语啊，这个神的言语啊，这个言语现在给我们得着了，他在我们所可以看见听见里有这六个。第一个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。律法是什么？律法就是神圣所事的描述，神的所事和他做事的法则都在律法里，懂不懂？比如说不可偷盗，那就是神是不偷盗的，要孝敬父母，神是尊重源头的，能不能清楚？他神是怎样一位神，是在律法里把他说出来的。神的律法是全备的，你如果享受神的律法，你的心就被塑醒了，这是很特别。因为一般人说律法原是叫人治罪，看见律法了就死了，他说不是，律法是活的， 如果这个律法在你身上运行了，只有这一位神，这一位神成为你的神了，你这个人就苏醒过来了。神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。然后呢，耶和华的法度，这个法度也可以翻作见证，它是 testimony。 耶和华他的这个见证啊，是确定的，是育人有智慧。所以弟兄你要注意啊，不为着神见证的人，神都把他看作育人，懂吗？耶和华的见证是确定的，你要是为着神的见证，你就变成个有智慧的育人了。小姊妹懂不懂？你再看我，不懂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为你活就叫傻瓜，你为神活，为神的见证活就叫智慧。那你到底是智慧还是傻瓜？我愿意问大家，我们到底是智慧还是傻瓜？他说你摸着律法了，律法成为你的实际了，你就苏醒了。你摸着这个见证了，这个见证确定了，你就有智慧了。真正的智慧是连于神的见证的。所以我问你了，爱因斯坦有没有智慧？我不敢讲啊，但是根据神的见证，他应该也是个育人。因为只有为着神见证的人，在神那里才说这是一个智慧人，因为他已经拣选了宇宙中的上好了，宇宙中的宝藏给他得着了，神的宝藏给他得着了。所以他说耶和华的见证确定，使人有智慧。然后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训词啊，这 statutes 这个到底怎么翻？换句话说，有一些东西是一天一天，就好像朱子家训呢，他就算一个训词，懂不懂？黎明即起啊，洒扫庭院呢、啊，还有什么喂鸡喂狗啊，不要跟人打架。我父亲给我一个朱子家训，所以我挂在墙上，但是从来没读过，不耐烦读，太长了，太长了，只记得前面一个黎明即起，那个就叫 statue。 你知道基督徒过生活是需要一个 statue 的，好像有时候我们劝弟兄们，你早上要起来呀，你要好好的亲近主啊，你要有主的话呀，这都叫 statue。 这些 statue 是正直的，能快活人心。所以天天早晨亲近神的人就是快活的。我不是跟您说吗，当一嘴亲直，所以你们要告诉神说，主啊我爱你。哎，那我现在问那个弟兄第二排那个边边的，你那天坐这儿你答应我你要回去说的吗？是不是你啊？是你了，你坐那儿了，你说你回去说，有没有跟主说，主啊我爱你啊？哎呦，快乐不快乐？
快乐。
哎，你看不对对了吗？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。你看好不好？然后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你遵守他的命令啊，你就领会啊怎么在地上有个健康的生活，所以能够叫你啊明亮眼目，明亮。然后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这个道理啊，恢复版翻作教训，和版翻作道理啊。这个道理或者教训，希伯来文认真说都是敬畏惧怕。从耶和华来的敬畏，那个敬畏的本身呢，是一种言语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，敬畏的本身是一种言语。比如说啊，今天那个做见证的克利夫兰来那个第一位刘弟兄啊，你姊妹不是也在吗？你爱不爱姊妹啊？爱姊妹。你到底多爱他？哎，姊妹啊，姊妹在不在啊？姊妹举下手好不好？啊，就是你啊。哎，你有没有天天问他，你到底多爱我啊？你每天要写一写啊，讲出来啊。他就要说了，我全心爱你，全肝爱你，全肺爱你，全人爱你，我每一个呼吸都是爱你，我每出一口气都是爱你，我为你流汗，为你赚钱啊、给你花，我永远对你好，天天买花给你，天天买东西给你，我你需不需要？没有，就是爱嘛。你因为你爱他，所以你那爱里就有很多的话。我不知道弟兄懂不懂，姊妹啊，他是不是天天都在对你讲话呀？那你有没有觉得天天他对你讲爱的话呀？你再想想看。哎，我倒想问我那个可爱的姊妹，你要今天早上我就忘记讲了，我说啊，你知不知道我最大的祝福啊，能考取大学考不上啊，就是我晚毕业就认识我的姊妹，就得着她了。 那我要第一次考上，那没有了嘛，哪有这么好个姊妹？你看主好不好？哎，我的姊妹在不在啊？哎，妈妈，感谢主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我妈妈很少讲 I love you， 倒是我们两个常常跟孩子讲 I love you， 我们两个彼此很少讲 I love you， 但是奇妙就在这儿。你看啊，我在这里这么久，他很难得回来，这次因为啊，我以为他在台湾不会那么快回来，我就买了个票啊，从纽约到大陆去，没有经过南加州。我这一算，哇，这可不得了，他若不回来，我陪他的时间太短了，所以就勉强他回来。哦，他这一回来到那个公寓一住啊，哇，公寓完全不一样，就温馨了，又可爱了，也乱七八糟了，但是真是甘甜呐、啊。可是他不要讲，不要讲。如果一个丈夫每天见了太太讲 Honey I love you， 那然后这个姊妹也讲 Dear I love you too， Goodbye Goodbye， 我看我说有问题，我看那个 I love you 有问题。他那个爱呀、啊，是他在里面自然出来的，是一种话语。你和神之间呢，要有这种话语的。这个话语呀、啊，你也可以把它译作道理，恢复版把它译作教训。在这个希伯来文呢，它就是 fear 敬畏。你若是敬畏，你若是敬畏的话，在你身上就产生了洁净。敬畏是一个话语，就好像刘弟兄啊，你爱你姊妹那个爱是一个话语，你不一定天天要讲。姊妹啊，你同意不同意我的话？他不一定要天天讲，天天讲有点虚假。美国人没有事干就是 I love you， 对不对？天天讲，中国人就说 I don't talk about it， I express it in reality， 对不对？我也不讲，但是我愿意把这个活出来。这个活出是一种话呀。你注意啊，他这里说，他说这个你把它翻作教训道理，请你注意啊，当你这样敬畏神的时候啊，那个敬畏就会带进一种的洁净，而这个洁净啊是存到永远的。他就没有说能使什么能使什么，他说耶和华的敬畏洁净是存到永远。敬畏的本身是一个话，你虽然神也没有对你说什么，你也没有对神说什么，但是因为你这样敬畏神，你这个人身上啊有一种话出来了，存到永远。然后耶和华的典章，典章就是判决，该这样不要那样。典章的真实啊是全然公义的。你看神对我们有这样好的话，有什么话呢？有律法，有法度，有训示，有命令，有敬畏，也有典章。这一切都是神的话，神在他的话里面怎样呢？做我们的供备。所以这一篇的名字叫做经历全备的话，话的各面来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当我们的话一切需要都应付的时候，我们还得记住一句话，说神啊，求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。换句话说，我随时都会有麻烦呢、啊，你怜悯我呀，懂不懂？随时我都会有麻烦呢、啊，随时我都会出差错、啊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呀。所以凡是带着弟兄的小辫子就打的是傻瓜。他那个麻烦不过显出来，你还没显出来，轮到你说你比他显得还厉害，懂了？所以我跟你讲正理由，我告诉你，你老发脾气，我告诉你发脾气不对的。你说我什么时候发啊？你还说你没发脾气，你还谁的脾气大？懂这意思啊？你讲你没发，你敢讲你没发？我那天在你家里，我看见你跟你姊妹啊，然后说，哎呀，弟兄，你不要发那么大的啊！我叫你不要发脾气，你赶紧说叫我不要发脾气，都显出来了。哦，人里面的花样多。如果你还有点圣洁，还有点纯洁，还能跟随主一点，还能爱主一点，你要告诉主，主啊，这全是你的怜悯呐、啊。你看他现在他的认识啊多好啊，他说求你啊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。到后来这两篇不是太长啊，我们可以讲得完。说经历什么呢？神圣见证的征战和凯旋，这是非常好。第二十篇，神的见证，以色列出征的时候所唱的国歌。这个美国的国歌有好几首啊， 美国的国歌是一个就是 How Beautiful， 那个是他真正他的国歌，是不是 How Beautiful， 应该那个是他的国歌。但是美国不是也有吗？他有几首很有名的歌，大家搞不清楚哪一个是国歌的。这两首诗啊，可惜我们没有调，有调的话都应该来唱，是唱着去行军的打仗的呀。你要是懂那个的话，你就欣赏了这两首诗好在什么地方了，要不然你就不太知道为什么这个写法。他是去打仗所唱的一个国歌，能不能清楚呢？这个以色列人出生唱的国歌，所以必定是连于神的心意受膏者的。这一篇甜美的诗啊，也是前面丰富经历带进来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没有前面那些，你很难唱这样一首。你要有前面那些经历啊，带进来以后，这是这样的诗人的认知，他是连条与基督的经历。所以他说什么呢？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。这个你遭难的日子啊，是以色列国，也不是一个圣徒，也不是大卫，懂不懂？现在这个国家要打仗，国家要打仗就是国家遭难了，懂不懂？这个国家要打仗，国家要遭难了，这个以色列人起来去打仗了，打仗就唱这个歌了。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，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，愿他从圣所救助你，从锡安坚固你，都是为着神的见证啊。那个你就是以色列国，就是神的见证啊。所以你也可以读耶和华在以色列见证遭难的时候应允以色列人，懂不懂？在他的见证遭难的时候应允以色列人，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以色列人，从圣所救助以色列人，从锡安坚固以色列人。哎呀，真好，好不好？很可惜我们不会唱，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应该唱，唱了都不要讲了，因为那个感觉太好了。到这个时候，这个人你看啊，你先再来看第一篇啊，他不仅经历了神的带领，他也经历了神的运作，他也经历了神全备的话那个制作供应。在这个时候怎样呢？他出来我经历啊，要为神的见证来征战。当他要来征战的时候，他懂了，我的征战呢是为着神的见证以色列国的，所以我为着这个见证征战，我就要呼求耶和华了。愿耶和华在你，就是以色列人受敌人攻击，就是遭难，在以色列人给敌人攻击的时候应允你，应允以色列人，你要得胜的，懂不懂？所以这些话写得太甜美了。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，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，愿他从圣所救助你，从锡安坚固你。诗人后来见证呢，我要因你的救恩夸胜，要奉我们神的名啊，树立旌旗。这个征战的过程呢，他又是呼求耶和华他们的王来施行拯救的。这样的得胜呢，就有二十一篇了。二十一篇呢，就变成这样了，我们已经得胜了。所以你读二十一篇呢，他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是以色列民凯旋的诗了。所以耶和华王，王是指大卫，但是也就是指以色列国。现在你的子民们，你的王和你的子民都要因着你的能力欢喜，要因为你的救恩，他和他们呢那个快乐何其大。现在你有没有看见呢？他们是得胜了。阿们不阿们呢？那好了，我就把它读下去啊。这时这一位在生命成长的圣徒也多少见证基督自己经历，他说啊，他向你求寿，你便赐给他，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。这实在是描述主耶稣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。相对于十七篇，是不是我醒的时候见你的面，见你的形象就啊心满意足。你看这个时候他那个看见就更高了。十七篇啊是世人等候在基督的复活，二十一篇世人却能连条与得荣掌权的基督。这时他是已经预备好要来交通与基督十字架的苦难了。现在你要注意啊，要干真的了，明天早晨就是干真的。你说今天已经干真的，今天是预备干真的真的。明天早上就要讲十字架。那现在我们来读二十一篇啊，第一节，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，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。耶和华就是这位向人负责的神，然后雅各的神就是为着他自己见证的神。 愿他怎样来高举你、应允你呢？愿他从圣所救助你。如果今天来说，就是愿他借着教会来得胜，愿他借着他的同在来救助你，然后从他的教会生活来坚固你。西安就是表明今天的教会生活，纪念你一切的贡献，悦纳你的反击。但你注意啊，这里有个东西，它是远远超过你诉说的。当他说到啊，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，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，从圣所救助你，从西安坚固你，马上就说纪念你的一切贡献，悦纳你的反击。换句话说，你是怎样一个人，好让神来为着他的见证祝福你呢？你必须是一个把一切都奉献给神的人，你也必须是一个愿意把一切都为着神消耗的人。贡献是一个奉献，燔祭是一个焚烧。你不仅要把一切都要给神啊，你也要把自己交给神，让神来焚烧你。如果你能这样把自己完全为着主，他说啊，你心所愿的他就会赐给你，成就你一切的筹算。但是你注意啊，这里心所愿的是打仗那个得胜，是为着神的见证，一切的筹算是打仗的计谋，也是为着那个见证。所以不是你，你不要读到这里就说感谢主啊，我想房子你给个房子啊，我计划将来五个儿子你就给我五个，不是，他是完全连于神的见证的。这个时候你的心愿呢，是神的见证要得胜，这时候你所盼望的，你所筹算的是如何带领神的见证得胜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了，他说啊，我愿意耶和华神呢、应允你，愿意雅各神高举你，愿意从他的同在里救助你，也在教会生活里坚固你。你要把自己好好的奉献给神呢、你要把自己完全为着神花费啊。当你这样的时候啊，你心所愿的他会赐给你的，他也成就你的筹算。现在懂不懂？这首是非常高啊。所以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，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，愿意好成就你一切所求的。现在你总会是一切所求什么？就是神啊，你的国，你的见证必须要站立，所以成就你一切所成的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叫要奉神的名树立旌旗，树立旌旗就是立起得胜的标志啊。那下面呢，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赴他的受膏者，从圣天应允他，又是能救赴他啊。有人靠谁，有人靠马，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，这个阿门吧。他们都屈身辅导，我们却立起来，阿门吧。我不知道，这是他打仗，也许这敌人都该死，我们好胜，这也可以吧。末了他说，求耶和华施行拯救，我们呼求的时候啊，愿王耶和华你就是我们的王，我们真正征战的王乃是神你自己，所以愿王应允我们。二十一篇呢，他不是打完仗回来了吗？得胜凯旋了，所以就有这样的事了。耶和华呀，王，这个时候王是执着大卫王，以色列的王，是吧？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，因你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。因为这时候他们得胜了嘛，胜过了仇敌了，这个神的见证啊得着了保全了。因为神的见证得着了保全呢、他说我们要因着你的能力欢喜，你的救恩呢、何其大啊！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，他嘴唇所祈求的你未尝不应允，他给你什么他要什么你也都答应了。然后说你听一听，然后你以美服迎接他，把金金的冠冕呢戴在他的头上。换句话说，你给他服，这是指那个国的，这个神的国是一个有福的国。然后呢，神的国要与神同得荣耀，所以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他向你求寿，你便赐给他。这个求寿啊，就是生命的意思啊，他向你求生命，你便赐给他。赐给他什么呢？就是永远的生命。他向你求生命，你就给他永远的生命，你便赐给他，就是日子长久，直到永远。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，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的身上。后面就没有什么东西了。第八节，王依靠耶和华，因至高者的慈爱 必不摇动。十三节，中间那一段我看就跳过去吧。十三节，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，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。我想该讲的都讲了，阿们吧，阿们。打仗了，回来了，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荣耀的感觉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一班人乃是为着神的见证活着的。